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我们何等有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奥秘。主，也不断地加给我们力量，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引导，成为我们生活生命的祝福。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上帝，也非常谢谢弟兄姊妹们过去休连假回台湾，一直不断地为我们守望祷告，让我们触动蒙得到平安。回到台湾行程很紧凑，那我有回到原来服事的教会，台北蓝港浸信会，那边有讲到的服事，跟弟兄姊妹们彼此鼓励。那刚好在回台湾的时候，也有一个政府的单位邀请我跟毛师母去访谈，那个题目叫做两进两出的服事。你们知道什么是两进两出吗？就是我的一生就服事两个教会，一个是台北的蓝港浸信会，还有一个就是这里，刚好是两进两出。那他觉得很有意思，很特别，那就那个政府单位都有那个基督徒的团契，就邀请我们去分享，非常感恩。那刚好也碰到这个就是台北有一个不是台北，就是国际基甸会在那办那个牧师宴，那刚好碰到他们在年底办牧师宴。国际基甸会是就是分送圣经或是在旅馆放圣经，如果你们去旅馆可能会看到旅馆里面有圣经那个机构。那他们每一年都会办牧师宴，那慰劳牧师，还有就是分享他们的事工。那刚好我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在办牧师宴，也邀请我跟毛师母参加，那很被尊荣，那很感恩。那当我们到那个现场的时候，竟然把我们安排在第一周，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周，很尊荣我们。那但是我到的时候我一看，哇，这个每一个牧者都是退休的老牧师啊，所以他们也把我排在这个老牧师的行列。那本来这个听到老牧师很不顺的，这个很不舒服，那但是没办法，这个现在已经接受了，现在就是被叫老牧师也没关系，就是可以跟老牧师共存啊，就是一个新的名称了啊，感谢主。那回台湾我们也去了医院，看了一些看得熟悉的医生，做了检查，那知道毛师母有严重的干燥症，那真的是上帝怜悯，虽然身体软弱，但是能够继续服侍上帝，我们为此献上感恩。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不住的为我们祷告，那真的是这个肉体外体虽然毁坏，那但是内心一天心是一天，我们的生命还是可以继续为主所用，继续来服侍上帝。那教会，我们的教会现在共同灵修的进度，就是我们用每日研经释义的进度正在读利未记。那请问大家，利未记好读吗？不好读，不容易。那我看到上个礼拜五和平小组有分享利未记，也分享得非常好，感谢主，我有看到你们的内容，那虽然我没有参加，感谢主，那这个不容易读，但是我们进度读到这里，我们就来读看看，到底它里面在讲什么。那利未记，一般被称为叫做祭司所册，就是你当一个祭司你要怎么做，那在圣殿当中怎么献祭，等等，哇，很复杂，你读的就是很细腻。那利未记不只是讲到祭司要怎么服事， 利未记也讲到很多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洁净，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上帝这个利未透过利未记帮助我们怎么去面向神献祭，蒙神赎罪，然后跟神建立关系，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利未记也告诉我们怎么洁净我们的身体，所以神看重我们跟他的关系，神也看重我们个人跟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的身体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洁净，能够保持健康，神看重我们。那利未记里面也讲到道德条例，也神也非常看重我们跟人的关系，那怎么样做让我们跟有美好的人际关系，那这是利未记。所以利未记它的主题，它的主题 是圣洁。那当我们阅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越明白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圣洁，神为什么要我们圣洁，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做贵重的器皿，做贵重的器皿。那利未记它主题是圣洁，那圣圣是分别出来的意思，那洁呢就是清洁干净，圣呢是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从跟神的关系的角度来看，那这个洁呢，这个洁是从肮脏污秽的角度来看，那圣跟神的关系，本来跟神因为有罪，所以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但是神爱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跟他有关系。那这个洁呢，本来我们是在罪恶污秽当中，本来我们的生命是这样，但是现在呢，因为神的救赎，耶稣的救赎，让我们被拯救，那现在呢就被洁净，从罪人成为义人，那这就是圣洁了。所以圣与洁，圣洁的观念，它背后的观念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正常的完全的，那个这是神的心意，神要我们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什么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就是我跟神有很美好的关系，我跟我自己也很美好的关系，我跟人也 很美好的关系，这就是正常，这是 完全正常，这是圣洁背后的 观念。那我们看到十四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记载一些不洁净 的 事情，在我们身上有一些不洁净的，不洁净不一定是犯罪，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洁净不干净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要赶快洗澡啊，要赶快洗衣服啊，要赶快把那个不洁净的去掉，不要让那个不洁净一直存留在我们的身上。那如果我们不愿意洁净， 不愿意分别为圣，那就会得罪神。所以圣洁最终的目的是要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是从这样来分享，我们就知道利未记多么样的重要。那我们就趁着现在我们同步灵修，每天读一段，每天读一段，我们就好好的把它读一读，能够了解。因此呢，我们今天所读的是利未记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那利未记十六章他刚刚所读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神在这一章里面设立赎罪日，赎罪日。那这个旧约时代的神为他的百姓设立的赎罪日，这样的一个礼仪还有节期。那我们会想，这个赎罪日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分享的。那至少有三层的关系。第一个就是 在新约旧约我们看到他宰牛宰羊来献祭或是班鸽雏鸽斑鸠雏鸽鸽子等等这些来献祭。那新约呢，新约我们很清楚就是透过耶稣他甘愿的舍命流血我们看到神救赎的恩典不单在旧约，神救赎的恩典更完全的彰显在新约每一个神的百姓身上，透过耶稣基督，这是第一层的意义。第二层的意义就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容易沾染污秽，我们容易沾染罪恶，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不受管制等等，得罪了神，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刻苦己心。为什么要刻苦己心？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忍耐，试探引诱来的时候我们要忍耐，所以今天的经文讲到刻苦己心，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而且能够不断的成长。那第三个重点，赎罪，旧约的赎罪日跟我们新约的基督徒的关系，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认罪悔改，在这个刻苦己心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们经历神，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等候，而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要从十六章分享做贵重的器皿，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就是救赎恩典，救赎的恩典，这个救赎的恩典不是新约才有，救赎的恩典是从旧约古早的时候上帝就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这个救赎，救赎的恩典。那十六章一开始，其实十六章一开始的他的背景，他把那个背景讲出来，为什么会有十六章那个背景，就是从这个亚伦还有他的孩子他们要被分别成为祭司的家族，他们要为神所用。那但是呢出了状况，然后呢有这个十六章的赎罪日这样的一个设立。所以利未记第十六章的背景就在这里，十六章一到三节我们刚没有读，这边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之后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彰显在施恩座上。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那我们了解这是这样的一个事件，是发生在利未记第十章。在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什么叫做献燔火？就是不是照神的心意献的，就是照我的心意，我想要怎么侍奉我就怎么侍奉，照我的意思来做，就是叫献燔火，不是神定规的，不是从神来的，而是好像自作聪明，我要这样做我就这样做，那就是献燔火，就是在第十章。那亚伦他还有他的孩子他这是一个祭司的家族，在第八章利未记第八章他们承接圣职在第八章有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能够承接圣职，怎么样能够在圣殿那时候叫会幕怎么样在那个会幕里面服侍上帝为百姓献祭然后亲近上帝等等，这是在第八章承接圣职。第九章他们就开始祭司的服事，然后第十章就发生这样的事，第十章就马上出状况等等。那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刚刚有看到不是在这里，这是一个图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服事是 将神圣圣洁当作平常，不尊重也不敬畏，不以神为中心来服侍上帝，而是以自我为中心来服侍上帝，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错误，这个是极大的错误。那有人就会问，为什么上帝要这么严厉？为什么上帝要这么严厉？那这个这样的一个错误就把他们击杀。那我相信神在这个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祭司制度的设立，神要为百姓赎罪，这个一个新的时代开始，那神需要让他们知道，就是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对的，免得他们继续犯错，继续得罪神，没办法让没办法跟神建立一个正确正常对的关系，或者亲密的关系，跟神没办法继续跟神有关系。那所以呢我们也想到，在这是一个属神的一个新的社会，因为他们刚从埃及出来，神救他们出来，他们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全新的生活，在旷野出埃及，所以神有一些的定规，让他们知道要怎么做，还做得合神的心意，怎么样做才做得对，怎么样做才做得好，这是神对他的百姓的期待。那所以这是一个属神的新社会的开始，神就告诉他们什么是不对的，那很严格的告诉他们。我们也想到在这个使徒行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一个教会时代的开始，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那使徒行传第五章就马上发生一件事，这个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呢，圣灵开始运行在一个教会里面，这个认罪悔改信耶稣的人的心身上心中。但是那个第五章就出现一个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叫做撒菲拉，他们卖了田产，他们看到哇，这个跟神建立关系很好，看到圣灵充满很好，看到这个教会生活很好，他们也要进入教会的生活当中，他们也很想奉献，所以他们就圣经说他们就卖了田产，但是呢私下留下几份，他们就是然后告诉人家说这是我把我的田产全部卖了，我全部奉献了，哇，那个名声好好啊，这个但是他们私自留下几分，圣经说他们这样做叫什么呢？他们叫做欺哄圣灵，这他先生太太圣经说他们同心试探主的灵，等等，也遭到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管教，在那个时候。所以看到旧约新约都几乎有同样的例子，因此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真的是诚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他，我们真的是要很真实的来面对我们的神，不能有任何的谎言，不能惹的欺哄，不能为了好像自己的荣耀。这个图这两个这个图很可爱，但是这个图也在表达他们献还火。在第九章这是第十章，第九章当他们在服事的时候，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第九章的最后一节说有火从神那里出来，然后烧掉祭物。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所以百姓看到这个情况就欢呼啊，就喜乐啊，就敬拜神，就归荣耀给神。那这两个兄弟这是第九章，这两个兄弟在第十章看到那个第九章的那种状况，他们觉得很好，他们觉得想要得到那种欢呼，百姓的欢呼，所以他们献还火，这个 大大得罪神。所以我们能够了解，在服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让那个我突出来，那个如果我突出来，我们就要警醒，我们要赶快收回来，我们要赶快谦卑服事上帝，我们要谦卑。所以这样的一个事件告诉我们什么是分别为圣彰显神荣耀的服事，而不是以彰显我的荣耀的服事。什么是以神为中心的服事，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服事。那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服事都是以神为中心，不是自我为中心。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悲剧再发生一次，于是有十六章神设立的赎罪日，赎罪日的设立。因此呢，赎罪本来的意思就是遮盖，透过祭物遮盖人的罪。祭物本身不能够除人的罪，这个动物祭物等等，只是暂时的遮盖，使人得到神的宽容。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祭物就象征着新约的耶稣，主耶稣他甘愿的把自己献为祭，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成就了救赎的恩典，成就了救恩，那成为挽回祭，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然后救赎真正的完成，使人跟神能够完全和好。所以今天读到的赎罪日是一个和好日，和好与神和好，和好的日子，每年一次他们都要这样的举行，人与神和好。所以这是犹太人当中很重要很神圣的日子。在这一天全犹太人他们被神救赎，被神赎罪，与神和好。因此呢赎罪日的礼仪呢，它有双重的意义。它刚刚如果我们从十六章第一节读到三十四节，你就会看到里面有两重的意义。第一重的意义是赎罪日是为人，为以色列人赎罪，神透过献祭然后免除他们的罪。十六章六节说亚伦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这个祭司还要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然后呢才为百姓赎罪。所以这是为人赎罪，他先为自己，然后为百姓。那为百姓赎罪呢，这边又有一个赎罪的仪式。那这个赎罪的仪式就是有两头羊，一头羊宰的赎罪祭，然后一头羊呢把它送到这个方外去，那个圣经叫做阿萨谢勒，这个阿萨谢勒就是希伯来文，他直接翻那个音直接翻的。那个阿萨谢勒的意思是什么呢？这边有特别把它解释出来，就是阿萨就是山羊，谢勒就是离开，就是代罪羔羊，那间接的背负以色列人的罪，然后彻底的迁移，他带到无人之地，象征罪从人间除去。那这让我们想到，其实不管是两头羊，这边有两头羊，这个羊都代表的新约代表的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他为我们世人的罪所成就的。所以两只羊的遭遇预表了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过程。那作为献祭的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作为担当世人罪孽的羊，他承担了所有人的罪，然后呢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然后永不纪念。所以他被赶到这个无人之地，就是意思就是神不再纪念人的罪。因此 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有信心上帝不纪念我们的罪，我们不要再被那个罪疚，我们会有那个罪疚感、罪恶感，常常被缠住，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不要被那个罪恶感一直控告、一直捆住，我们要奉主的名，那让那个罪疚感除去，不再就是搅扰我，不再成为我的困扰，不再成为我的困扰。那这是第一个，第一层，救赎人的罪。第二层，赎罪日他们也为洁净圣所，他们要让这个会幕能够 很洁净等等，这是第二层的意义。所以在这个十八到十九节这边讲到说，他出来到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羊的血和公羊的公牛的血和公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因此呢，我们很强调我们个人的认罪悔改，让我们得洁净，我们得救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边也告诉我们，就是他们也为会幕那个圣所来洁净。那我们也可以，就是我们也可以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在台湾服事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然后刚信主的人就是刚信主的人，他家可能有偶像，所以就会请牧师去他家做洁净的礼拜，就是除偶像，除偶像，能够把那些神明偶像，或是很多迷信的物品，或是这个一般的民间宗教他们有一些辟邪的东西，然后请牧师来把它除掉，然后牧师就知道怎么处理，然后让家里得洁净。因此呢，我们也可以为我们家里的助手得洁净祷告，我们也可以为教会得洁净祷告，我们也可以为这个场地设备祷告，让这一切都能够为神效力，都能够为神效力。这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所以呢，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十六章，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九章他也把旧约当中各种祭物的食跟新约的耶稣基督 的献上，耶稣基督的舍命，耶稣基督的死，然后做一个对照这是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九章这边就说，九章十三到十四节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旧约的献祭跟新约的耶稣那种关系那我们知道动物被献上是被动的，但是主耶稣他是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的，这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旧约的献祭就预表了耶稣的献上那第二个呢，就是赎罪日每一年都要献他们不是只有赎罪日献，他们如果犯罪，他们就要去献赎罪祭到圣所或是后来的圣殿他们只要犯罪，他们要一直反复的献，不断的献祭，表示这一切的献祭不足以将罪一笔勾销但是 耶稣为我们的赎罪是一次就完成了。因此在希伯来书九章二七到二八节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 乃为要拯救他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是彻底的，是完全的。那当我们现在认罪悔改信耶稣，我们当然了，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常常会沾染污秽，我们需要不断的常常认罪悔改。我们每一个月初我们有主餐的礼拜，我们都彼此提醒，我们要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认罪。耶稣第一次来成就救赎大功，救赎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生命脱离死亡的权势。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不是与罪无关，乃是要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拯救我们。这是救赎的恩典。那如何成为一个作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就是我们的罪要被赦免，我们的罪要被我们的生命要被洁净。第二个重点，那怎么样成为贵重的器皿？第二个重点是刻苦己心，就是讲到今天的经文，这每逢的七月初十日，那这叫定为以色列人的一个赎罪日。这边有讲到要赎罪日要做什么。这边就告诉我们说要刻苦己心。这边有一张地图，这个是犹太人的年历，一整年，那跟我们现在的日历月历那不太一样。但是你在这边看到的所有的节期，就是有的大部分都是跟有圣经根据，跟圣经有关系。那逾越节我们都知道嘛，上帝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他那个叫逾越节 Passover 逾越节。然后除酵节就是他们要吃无酵饼，意思就是我们要把罪洁净，这个那孝有时候代表着罪。然后再来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逾越节过了以后五十天，叫五旬节。五旬节又叫七七节，这是以色列人三大节期之一，逾越节、五旬节还有那个祝棚节。那五旬节他们有出熟的果子，他们要献在神的面前。今天的经文的重点是赎罪日，你会看到七月提斯立月，大概如果跟我们的历，这个我们说阳历，我们现在用的那个月历来看，就是大概就在九月份，我们的九月份，就是他们的七月，提斯立月。这一月开始就是吹角节，吹角节就是以色列人的过年，新年的开始，七月一号就是新年的开始。然后赎罪日是七月十号，吹角的意思就是他们要唤醒，他们要醒过来，新年开始了，他们要醒过来。然后呢，赎罪日他们要献祭赎罪，不只是个人，是全以色列人。然后呢，祝棚节，赎罪日之后有祝棚节，祝棚节是他们一个欢喜快乐。祝棚节就是纪念他们在旷野没有房间可以住，他们都住在帐篷，所以叫祝棚节，纪念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日子，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哇，有麻辣可以吃，然后呢有水从磐石出来。哇，他们在祝棚节他们就会想到出埃及记在旷野的那个情况。那每年过这些节期就让他们一直去回想神跟他们的关系，神跟他们民族的关系。严肃会就是禁食的日子。这边有修殿节跟普尔节。那普尔节跟那个以斯帖记，普尔节就是以斯帖记， 本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外邦、本来要被除灭的、以斯帖皇后、她禁食祷告、然后、神翻转他们，不再被、全个以色列人被灭，反而活过来了，叫做、普尔节。修殿节呢是、这是比较圣经之外的节期、其他都跟圣经有关系、那虽然我们现在不纪念这些节期，但是这些节期都有它圣经的根据，都有它属灵的意义，那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神在整个救赎的过程当中跟他百姓的关系，当然今天就跟我们的关系。修殿节是在主后差不多第二世纪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受到外族的压迫，特别是那时候是希腊人，然后呢他们的殿被玷污，所以他们那时候有一个以色列人叫做马克比，马克比家族就起来反抗，结果打胜仗，打胜仗之后他们就 收回他们的圣殿，然后他们就开始洁净圣殿，因为他们的圣殿被外邦人弄得乱七八糟，那等等，所以他们就洁净圣殿，然后呢重新把圣殿献给神，继续侍奉神，这叫做修殿节。所以这个图表里面有很多的意义，有很多圣经的历史记载，也有很多的属灵的意义，让我们能够了解神跟他百姓的关系。今天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所以赎罪日要做什么？第一个他们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就是要自责自卑，然后禁食祷告，主要的就是这个。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不也是我们常常的祷告吗？神啊，赦免我，鉴察我，洁净我，试炼我，知道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圣灵啊，光照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圣灵感动我们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就赶快认罪悔改，得罪神的人的地方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 来面对。那这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罪的问题。所以赎罪日要刻苦己心，要禁食，要祷告。那然后呢赎罪日什么工都不可做，所以他们你说很轻松也很轻松，但是也不轻松，因为他们要认罪悔改，他们要禁食祷告等等。赎罪日呢他所有人都要参加，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要参加，全国性的，现在也是一样，全国性的什么工都不可做。 那这个要作为永远的定例。那赎罪日怎么祷告？刚刚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想到大卫，大卫他犯罪以后，在诗篇51篇他也这样的祷告，这个只是节录没有全部。51篇大卫的认罪悔改诗，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患，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隐秘处可能就是我们觉得没有人知道，我可以任意而为，那所以他说让我内里诚实，在隐秘处得智慧。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以不轻看。现代人很忙碌，那有太多烦扰的事，那这个很多事让我们安静不下来。那我们可以操练，我们每一天或是你一个礼拜你有哪一个时段可以操练安静下来，做安静默想省察，一定对我们的灵性大有帮助，一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大有帮助，一定让我们跟人的关系大有帮助。那这就是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就是重新得力。这个赎罪日他们要每一年都要，当然他们献赎罪祭也是要常常犯罪得罪神，不止赎罪祭还有赎愆祭，因着我的有罪性，因着我的罪行， 我犯罪得罪神的行为，来认罪。那如果常常这样做，我们一定会重新得力，我们一定会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到赎罪日的旧约的意义，献祭悔改刻骨己心是神为他百姓设计的一年一次重新开始重新得力的日子。那这边说亚伦就照耶和华吩咐摩西所行的去行的，他们就真的去做了，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做，以色列人还在做，因为这个条例太重要的，条例太重要的。因此呢，大祭司每一年在这一天他要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去为自己献祭，去为百姓献祭，所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被称为圣安息日等等。那这个赎罪日在历史当中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1948年独立建国之后，他们就有一个独立战争，他们打胜仗了，因为这个周围的这个国家就是这个很不喜欢他们独立，很不喜欢他们成为国家，所以常常就是像最近，就是最近不是以哈冲突吗？以哈对不对？哈马斯，哎，对，类似这样啊，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啊，就是常常受到旁边国家的攻击啊。那这是第四次哦，从1948年开始到1973年，已经第四次的战争。这一年前面三次战争都他们都打胜仗，这一次很危险。因为这个埃及的那时候的总统叫做沙达特还是什么，他就密谋跟那个上面北方的叙利亚的那个总统就密谋，他们知道以色列人所那个赎罪日很严谨，什么工都不可做，这个阿兵哥也把那个武器都放在旁边，什么工都不可做。他们就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赎罪日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做，阿兵哥也不做事，他们都是到圣殿里面在那边认罪悔改，在那边刻骨己心，在那边禁食祷告，他们知道。所以他这个埃及呢就跟叙利亚密谋，一个从北边攻，一个从南边攻。那他们觉得一定赢的，因为他们武器都放下嘛，所以他们一定赢。那但是没想到我想上帝的怜悯，上帝侵犯不得这个神，就让他们反败为胜，反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还能够得到更多的土地。本来他们想要把以德的土地全部拼吞掉，结果反而以色列扩张他们的土地，在这个赎罪日的赎罪日的一个战争当中因此呢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我们的神会保护他的百姓，我们的神会保护敬畏他的人。以色列百姓在赎罪日做什么？他们在敬畏神， 他们在认罪悔改，他们在刻苦己心，他们在禁食祷告。敌人就趁虚而入攻击他们，但是神会保护那些敬畏他的人，保护那些敬拜他的人，保护那些爱他的人。这是历史的事实。那我们看到，因此呢，赎罪日的新约的意义，赎罪日在我们今天新约当中，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赎罪日在我们新约的意义告诉我们，这个基督赎罪工作的预表，基督代赎，基督代赎成为永远赎罪的赎罪祭，耶稣基督成为永远的赎罪祭，而且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这是在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的。这边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 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赎罪日对今天基督徒的意义。第一个，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刻苦己心，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来犯罪得罪神。我们要心内里诚实，我们要有内里诚实的心，我们要有忧伤痛悔的心。这是赎罪日告诉我们的。第二个，赎罪日要安息，要祷告禁食，那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我们可以反省，可以思想，可以默想。那赎罪日它就是这个把单罪的羊放到野外，代表罪远离人。因此呢，我们要下定决心与罪断绝，一刀两断。那第三个，就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进入至圣所，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帮助我们进入幔内，所以我们可以不用一年一次，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向他认罪，向他敬拜，向他赞美，让神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在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宝贝的恩典，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亲近神，来向神祷告，感谢神。我的结语我们一起来念，念上面这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预备来。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的儿女如何自洁？我想今天的经文就很清楚，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这是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他怎么说？二十二节他说，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然后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如何自洁，如何成圣。我们基督徒要常在一起这个祷告，常在一起祷告我们要常在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自洁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能够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阿们吗？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何等不配，但是你何等爱我们把我们从万人当中分别为来，分别出来不单分别出来，你赦免我们的罪，你救赎我们的生命。主啊，